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，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。本篇是我的交易室系列的第15篇，标题是成交量密码如何解析价格潜在动向。本篇导语，本文将介绍一名交易者通过对一日成交量数据的深入分析，设计出了有效成交量这一独到的交易指标。本篇开篇，2005年初，我收到一封来自比利时一位交易者的电子邮件。他介绍了他的基于成交量的交易方法，并写道，我相信你会发现我的工作很有趣，因为它是你所写工作的延续。他走的是同一条路线，但使用的是一组不同的数据，让你对市场有不同的看法。电子邮件所附的论文是用无懈可击的英语撰写的，但风格却像一份工程报告，我觉得很沉重。我问帕斯卡尔是否交易过他的系统。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，我邀请他在6月份到我在阿姆斯特丹租的公寓来，如果他想向我展示他的方法的话。他参加了我在荷兰的第一个周六举办的为期一天的大师班，并在周日上午到我的公寓向我展示了他的作品。他的方法合乎逻辑，并取得了良好的交易效果。我还喜欢帕斯卡尔的个人风格。我们在运河边的露台上共进午餐，继续交谈。我邀请他接受本书的采访。一周后，他回到阿姆斯特丹，我们坐下来交谈。在向我展示他的图表时，帕斯卡尔在日语对话框中游刃有余，就像使用英语或他的母语法语一样。第一节，有效交易量。我生长在一个保守的中产阶级家庭，在5个孩子中排行老二，但在12岁左右就成了一个坏孩子。我与父母发生冲突，连续两年学业不及格，开始抽烟，幸好那时候还没有毒品，还在商店里偷东西。这样过了大约3年，我对自己说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我的生活是我自己的，我必须有所作为。我开始学习，从此没有停止过。我喜欢数学，学的是软件工程，但毕业后却不想去大公司工作。我去了趟日本，决定申请奖学金，在那里攻读硕士学位。我接受了6个月的强化日语教学，然后在东京的另一所大学攻读了2年的应用数学硕士学位，同时还选修了金融和商业课程。我的论文涉及投资组合风险分析。我在比利时欠了1年的兵役，为了逃避兵役，我写信给政府部长，因为他们有权提供一个助理职位来代替服兵役。我想找一份与金融和日本有关的工作，但没有人给我回信。服役期满后，阿姆斯特丹的飞利浦电子公司给了我一份工作，还有一家银行邀请我去东京做交易员，但我认识几个交易员，他们都压力很大。后来，我1年前写信给过的一位政治家打电话给我，给了我一份工作。我去给技术大臣当顾问，在比利时和日本之间奔波了几年。我为比利时的高科技公司向日本出口提供建议。一段时间后，我意识到我可以作为私人顾问从事这项工作。我写了一份商业计划书，从日本朋友那里获得了资金，并创建了一家公司，这家公司至今仍然存在。在咨询行业，你只能出售你的时间，而时间是有限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转而做真正的生意，从韩国进口电子元件，向日本销售比利时啤酒。就在那时，我遇到了我的妻子美智子。我们认识3天后就决定结婚，因为我们知道彼此是天生一对。2年后我们结婚了，但第3天我们就完全清楚了自己的决定。当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觉得时机已到，我必须抓住机会，因为它不会再发生了。当我去日本为那位部长工作时，我就是这样做的，当机会来临时，你必须抓住它。我在巴黎创建了第2家公司，为一家法国客户从韩国进口门禁控制组件。我们开发了自己的门禁系统，将生产分包出去，但在公司内部进行组装，这是一项高利润的业务。我的所有公司都有合作伙伴，因为我喜欢分担责任，喜欢与人合作。你必须信任别人，虽然有时不成功，但通常都会成功，因为信任会带来回报。1997年，在互联网繁荣时期，我创建了一家软件公司，通过网络界面提供数据库访问服务。互联网泡沫破灭后，我们转向提供电话自动客户服务，用户与机器之间的对话，呼叫中心开始使用这种服务。在欧洲，这样的公司寥寥无几，而我们正逐渐得到认可。我们规模虽小，但备受尊重，大公司都会向我们采购。我曾经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，但由于日常业务影响了我的整体注意力，我一直在寻找替代人选。此外，当时我也开始涉足市场。现在，我仍然是一名董事，兼职工作。 我最初是一名投资者，而不是交易员。我有一些额外的钱，1998年，我根据朋友的建议，向市场投入了25000美元。我在两个月内亏损了 50%, 但有人告诉我要有信心，继续做多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的仓位恢复了，但我知道我已经很幸运了，我必须自己进行研究。在互联网繁荣时期，我买了几只高科技股，他们一飞冲天，但过了一段时间，我觉得我必须卖掉。几个月后，互联网股票暴跌，我知道自己又走运了。作为一名数学家，我知道不可能永远幸运，于是决定为我的投资组合找个专业经理。我请一位在美国的朋友帮我管理资金，但他说这不是个好主意。如果你有能力自己做决定，最好就用它。这需要更长的时间，但你会成为更大的赢家。2001年或2002年，他让我买两三本书，其中第一本就是《以交易为生》。我一直在研究这本书，直到从学习指南中毕业，然后买了我的交易室。我把书中的所有内容编入 Excel, 然后开始交易。我在六个月内赚了 60%, 但后来遇到了一个糟糕的月份，亏损了 6%, 于是按照 6% 规则停止了交易。我不喜欢交易的原因是它需要花费大量时间。进行许多小规模交易并保存记录会占用我的家庭生活时间。而且用这种方法我无法预测大跌，无法预见意外的发生。我停止了交易，做了一年半的研究。幸运的是，我可以用编程语言进行思考，这让我开发出了自己的交易系统。我的首要目标是找到引领趋势的人，那些知道可能会发生什么并在新闻之前进行交易的人。我提出了有效交易量的概念，它能告诉我什么时候大户在做一些奇怪的事情，什么时候所有参与者都在改变方向。这意味着价格即将跟进。我将一只股票的每日走势划分为一分钟的片段，以分离出导致价格变化的成交量。如果价格从一分钟到下一分钟发生了变化，就意味着有买盘或卖盘介入，我就会跟踪该成交量。如果价格没有变化，则该分钟的成交量无关紧要。该指标不适用于价格低于1美元的股票。我还会过滤掉大宗交易，由专家为客户进行的大宗交易。他们买入股票，然后作为单笔大宗交易卖出，这样实际上这些股票就会在盘面上出现两次。如果我看到一分钟柱状图的成交量超过当天成交量的 10%, 我就会将其剔除。第二节，活跃边界。为什么以前没有人想到这些概念？这个问题我已经问了自己一段时间了。如果有人问我，埃尔德博士是如何写出一本关于交易的书的，我的回答可能与他相似。我认为他结合了不同领域的经验，心理学、交易和写作。我提出这些新概念是因为我有应用数学和编写软件的经验，但最重要的是，我提出这些概念是因为我自己的交易需要他们。假设一家大型金融机构认识到了这一需求，他们将不得不找来具有不同经验的研究人员、软件、数学和交易。这些人必须一起工作，交流想法，撰写论文，进行测试，等等。同时还要向他们的老板汇报。这将是一支相当庞大的队伍。除了有效成交量和有效比率，我还想介绍一下我的二级指标。活跃边界显示股票何时超买或超卖。它不同于以往所有的超买和超卖测量方法，因为它包括成交量和价格。其他工具如相对强弱指数 RSI 和支撑位阻力位仅以股票价格为基础，忽略了成交量。尽管成交量是市场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支撑位和阻力位标志着趋势可能发生逆转的区域。请记住一个微妙的区别，投资者不是因为股票便宜而买入，也不是因为股票贵而卖出，他们买入是因为预期股价会上涨，卖出是因为预期股价会下跌。同样，股票下跌不是因为 RSI 超买，而是因为交易者对该股票的预期变低。这两个因素是相关的，价格越高，进一步上涨的预期就越低。我开发了活跃边界 Active Boundaries 来追踪活跃于特定股票的交易者的预期。个人对利润的预期与两个因素有关，他对价格走向的预期和他所支付的价格。你会期望交易者根据基本面和技术面数据做出决定，而不是自己的买入价。这个价格对股票的走势没有任何影响。尽管如此，大多数人还是会根据自己的未结盈亏做出买卖决定。假设两个交易者持有一只目前报价为10美元的股票，交易员以8美元买入，而交易员 B 以 9.95 美元买入。两人可能都认为该公司前途无量， 但交易员 A 已经领先 25%， 更倾向于获利了结。此时 A 对价格上涨的预期低于 B， 这主要是因为 A 的 25% 纸面收益已经至少部分实现了他的利润预期。通常任何交易者在任何时刻的预期都与其投资回报率 ROI 成反比。如果我们知道每只股票是以什么价格买入的，我们就可以随时计算出每只股票的投资回报率。计算每分钟的平均投资回报率是一种足够接近的方法，它可以让我们追踪广大交易者的平均投资回报率。在任何特定股票上活跃的人群都会形成一定的行为模式和回报预期，当该股票的平均投资回报率达到这一水平时，趋势就容易发生逆转。活跃边界是活跃股票池，我称之为活跃浮动的最大和最小平均投资回报率的既定区域。估算股票池的大小是一个直观的过程，有点类似于寻找信封的最佳宽度。当你想在移动平均线周围画一个通道时，你需要尝试不同的系数，寻找最佳拟合，以创建一个包含最多价格的信封，只有极端点会凸出来。有些股票需要 5% 的通道，有些需要 3.5%， 以此类推。要确定活跃边界，就必须不断调整活跃浮动点的数量，直到找到过去6个月左右平均投资回报率能产生最有规律的反转形态的数字为止。我认为研究价格成交量关系是衡量股票供需平衡的关键。埃尔德博士在他的力量指数中指出了这一点，但要充分利用这种方法，我必须研究另一组数据，每分钟的信息。没有一种方法是完美无缺的，我仍然会犯错误，通常是在我试图预测我的指标时。没有任何一种市场工具能完美的发挥作用，但综合运用各种工具才有可能取得成功。如果你是一个对自己的方法不满意的初学者，跳入一个更复杂的方法可能不是一个好主意。如果你已经在交易中取得了成功，学习这种方法可以帮助你提高成绩。第三节，引领潮流。帕斯卡尔第一次向我展示他的有效交易量时，我问他想用这个概念做什么。他已经在做交易了，对理财没有兴趣，但希望得到公众的认可。在谈到他希望与交易大众分享他的理念时，我想到了那些小气的人，他们会说，为什么知道如何交易的人会公开他的方法呢？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可以说明一个成功人士是多么慷慨。他是几家企业的合伙人，在市场上赚了钱，但他现在的主要兴趣是支持他与妻子创建的基金会，以照顾严重残疾的儿童。帕斯卡尔的方法比本章描述的功能更多。他给了我一本厚厚的手册，并敦促我用更长的篇幅介绍他使用的几种工具，但为了简洁明了，我不得不将重点放在基本功能上。帕斯卡尔计划撰写一系列文章或一本书，详细介绍他的方法。他和戴维·维斯是我为这个项目采访过的两位交易员，我期待着阅读他们未来的著作。杰拉尔德·阿佩尔的书已经出版，受到了热烈欢迎。我对帕斯卡尔的工作充满敬意，但我想就他的关键概念提出几点警示，因为有些读者可能会误解这些概念。帕斯卡尔谈到了引领潮流的人，他们先于众人行动，他们的买入或卖出可以将市场带入新的潮流。毫无疑问，有些市场参与者比其他人更有见识，更有能力及早做出决定。我也同意，市场上发生的内幕交易比我们听到的要多倍，抓到违法的内幕交易者往往是最贪婪的人。而那些更安静、更谨慎的人却逃之夭夭，只在图表上留下他们的足迹。技术分析师寻找这些足迹，以便及早识别趋势和反转。与此同时，重要的是要认识到，没有哪个团体能够直接了解真相。大资金有时很聪明，但并不总是如此，只要走访一下资金管理公司，看看那些管理你的投资的公司类型就知道了。当你寻找难以捉摸的潮流引领者时，你必须记住，有时他们就在那里，但更多时候他们并不在。有时，知情人士会在股价上涨前积累股票，但有时，内部人士就像尼斯湖水怪或可恶的雪人一样不存在。这就是为什么每个成功的交易者都有一个基本特征，那就是谦逊，知道自己并不掌握真理，知道自己的方法并不总是有效。这也是为什么严肃的交易者非常重视风险控制和资金管理。更进一步说，寻找趋势引领者虽然有时有用，但会把易受影响的人推向边缘，陷入阴谋论，认为一个巨大的不露面的阴谋不仅统治着市场，而且统治着整个世界。这种原始的信念是情绪受困扰和智力受挑战的人的特征， 他们不可能在交易中取得成功。我的交易师系列第15篇已为您朗读完成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下篇内容预告，作为一名成功的交易高手，马丁平时会利用每周周末时间对全球各大指数进行深入反思，锁定下周交易重点。我的交易师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，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，请您点个赞，评论下，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。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，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，请下载金石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。